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大概是几方面啊，就是一个就是说方言啊，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听过说方言的，举手。有啊，那个唐阿姨，对对，这里没有说过，好，听过，OK，好。也因为那个，我最近就是去查了一些资料啊，那么它是有一个，就是很妙，就是有一个宾州大学的一个这个精神科医生啊，那么他就呢有好几个，有一个研究，有好几个教会，他们都会讲方言的，他们就特别是，他是有用一个 image 哦来研究，当你说方言的时候，跟讲别的东西祷告的时候，又可以祷告，究竟脑里面的那个血管的不同在哪里那么他很妙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叫那个人，就是说先用一般祷告，祷告完以后，然后再用方言祷告。那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普通的语言中心呢，就是在这个 frontal lobe，OK，前脑。那么一般用你悟性祷告，那个 activity 非常重，那么用方言祷告呢，一点迹象都没有，表示说这是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作为，而是一个超人的一个作为，这是个非常妙，而且呢，它跟佛教的 meditation。Meditation 比较，很奇怪。Meditation 的时候呢，这个 front load 的 activity 非常强，就是你非常非常 concentrate energy 人的 energy 在那边运作，但是你欢迎祷告，那我想我们大概有机会就是我们中间有好几位会欢迎的那么我们可以其实欢迎是一个对一个人。基督徒的一个灵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们今天大概有一点牵涉到欢迎方面的事情我们把时间交给那个云云。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讲这章好紧张哦，可是这章没有很好讲。小灯可以开吗？所以因为我要看的小抄太多，所以我要开一下灯。就在第十，今天就是谢谢林医师给我一个开头的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解释了一个方言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因为这对我们待会儿的课程其实还蛮重要的。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就是可以看一下，就回顾一下这整本书，就是十架与侍奉，然后大家再一起来念一下整本书最重要 key verse 好了。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救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那今天最主要的主题是要讲公众敬拜的规矩。那在这里面呢，讲了两个，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两个属灵的恩赐，然后来说在聚会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使用这两个属灵的恩赐，就其中一个就是说方言，然后另外一个是做先知，教导。那他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两个呢？最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哥林多人非常的推崇说方言这一个属灵的恩赐，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一个超级属灵恩赐，就远高于其他的属灵恩赐，所以高举了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待会儿可以发现，在第十四章里面呢，保罗他花了很大的篇幅，你可以发现，如果你读第十四章第一个部分，就敬拜要让人领悟这个部分，我是把它分成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你可以发现在这边他就是前进又后退，前进又后退，好像很重复的在要说服当地的信徒说啊，其实说方言也没有高于其他的属灵的恩赐，它没有特别的重要， 它是很重要，但是没有特别的重要。就是这有这个背景，其实就是因为它并不是说去否认说方言这个属灵恩赐，而是要让哥林多信徒知道，不要特别去高举说方言这个属灵恩赐。所以这是大家可能在读这章的时候，就是要特别去注意到说，为什么他特别去举了说方言这一个属灵恩赐。然后他跟说方言做比较的，他取的是先知讲道，因为这一个先知讲道跟说方言有一个共通性，他就是说话的属灵恩赐。那他这边做了很多比较，就是说方言跟说先知讲道他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他们怎样来造就教会或者造就自己。在第二个部分，从26到最后呢到40节，他就是在讲到说，在聚会中我们要如何的顺服圣灵，然后来使用这些属灵恩赐，让聚会有良好的敬拜次序。对，好，我们开始进入第一个部分。所以我给的大的标题是敬拜要让人领悟。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要去敬拜，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说可怜的话。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还来，是教会的造就，那么先知讲道的就不太强了。在第十四章的，其实上次姚元也有提过了，就十二、十三跟十四，其实是一个哥林多前书的一个小主题。他在讲到属灵的恩赐，保罗在十二章介绍了各样属灵的恩赐，而且也特别提到了这些属灵的恩赐必须是，虽然属灵的恩赐有很多种，但是灵只有一位，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身体，所以这些属灵恩赐是在一个一的原则下来执行。上次姚元提到这是第十三章，那十三章跟我们提到是爱是最妙的道，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属灵恩赐的话，属灵恩赐的时候，如果没有爱，其实就是枉然了。然后第十四章，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比较像是一个举例说明吧，比较像是一个 example， 就是在有属灵恩赐再加上爱，我们在聚会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是怎样来把属灵恩赐加上爱来造就别人。那他这一章呢，最主要一到五节，他其实已经讲出了说方言和先知讲到的主要差异性。那他前面已经提到，就说方言他说的对象是跟神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别人听不懂，所以他就变成是跟神说。那先知讲到主要的对象呢，是对人说，对信徒说。这个说方言的，他在里面说到说方言的内容呢，他是说奥秘。这个奥秘呢，在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那我念给大家听。第二章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在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所以他是讲说的是比较从神来的启示啊，这些东西是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奥秘。那这先知讲道呢，他的功用是，他是说他在讲道的时候可以造就，可以安慰，可以劝勉人，所以比较对象是对着信徒的。那他结果第三个就是先知讲道，他是比较造就自己。为什么他是说造就自己？其实他这边意思有一点说，比较自私的去使用属灵恩赐，因为他重点是因为你说方言的时候，如果没有被翻译出来，旁边的人是不了解的， 所以虽然自己在灵里面可能得到跟上帝有沟通，或者是你得到抒发了，但是其他人并对其他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帮助，既不造就人，也不安慰人，也不劝勉人，对其他人是等于是无关。就像我们到一个国家，然后他们讲着我们不懂的语言，就是一样，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说方言是很好的，但不被翻译的时候，就只造就了自己，没有造就别人，是属于比较自私的使用自己的属灵恩赐。但是先知讲到呢，他就是因为让大家都了解，他是把神的道说给大家明白，讲给大家听，所以他就有造就、安慰、劝勉人的作用，这就建造了教会。所以其实这两个比较，你就可以知道，他这边暗喻的就是说，在当先知讲道的时候，他是比较有爱在里面的，因为在爱里面，他做先知讲道，造就、安慰、劝勉人，是造就别人，这爱在里面。那比较自私，你就知道就比较缺乏爱一点。所以这原则就跟上一章姚元跟我们解释这个第十三章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做先说方言的价值。他有特别强调，这说方言如果被翻译出来，那它的功用就一样了。所以重点是要造就教会跟造就自己，而不是说哪一个属灵恩赐高于另外一个。那我们来看第六到十一节。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是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算有这武器的物或箫或琴或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听无定的号声，你们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是什么呢？就是向上口说的，至少的声音或者是说，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定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
所以他这边啊，这保罗你可以发现他其实这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讲白了就是你讲话要让人家听得懂啊。他可是在这边他就不厌其烦的举例说明又举例说明，就感觉他一直要说服哥林多人就讲话要让人家听得懂。他第一个举例说明就说，我如果到你那里去，我只讲方言让你们听不懂，那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第二个例子他举了生活中的两个比喻，一个是说音乐，如果我们只播出声音，但是没有把它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组成一个乐章，那别人也不了解，就听起来就像噪音，不了解它意思是什么。然后第二个他说吹军号，如果你没有一个让大家了解说你这样吹的时候要进攻，这样做的时候是要后退，那其实大家就没有办法有章法的来打这个仗。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语文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传递意思，就是要互相沟通，要大家听得懂我们的意思，这才是语文最重要的目的。那他最后提到一个话外之人，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这个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里面用的是比较像外国人的翻译啊。那其实有些比较接近希伯来文的翻译比较像是野蛮人，这对哥林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反讽，因为他们是希腊人，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文化很厉害这样。可是他居然说，你们如果只重视说方言，然后不让别人懂，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这其实就是对我，他是说对我，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话外之人，我也以为他是话外之人。如果翻得很白话，就是他以为我是野蛮人，我也以为他是野蛮人。那其实对那个哥林多人来说是一种听起来是很刺耳的不太好听的话，很反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12到19节。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得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 这却是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们用灵入切，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人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是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懂人还多。那教导之中，你可以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对啊，其实就是又重复了一次，就是要让他听得懂。所以可以感觉到这个，他前进又后退，前进又后退，他就是一直要去说服这群哥林多人，就是你就是说方言是很值得珍惜的啊，但是要翻译出来让大家都了解。所以说方言要说方言的恩赐要加上翻译的恩赐，那就跟说做先知教导的恩赐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懂了你的意思。那这祷告这边就不用再重复了，因为后面还很长，今天师母都特别讲了祷告了。所以他这边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他说用方言祷告是用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是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他在这边就是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圣经里面我不是很常看到哦，因为圣经里面很强调说灵的圣灵方面，但是在这里他强调了悟性，就强调理智智慧部分，而他就强调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回到林医师的 introduction， 就是解释了方言怎么来，但是他又强调说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智慧在这方面也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总结一到十九节，他一共就是前进又后退了这么多次，就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是崇拜不能只为了自己，我们不是说只造就自己也要造就别人，这是在爱的原则里面，在教会里面说话的原则是要互相造就。第二个是崇拜必须要让人领会的，对，所以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部分。哦，还没有，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20到25节。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肉体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你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谎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我都说方言，偶尔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其实说你谎了吗？若说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对，
所以在14章20到22节的，他一开始是讲到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二世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他这边其实又就反讽这个哥林多人一次啊，因为他觉得他们特别高举这说方言这一个属灵恩赐，其实就像小孩子一样，因为说方言看起来特别的神奇啊，就是从神来的，好像哇。神机这种感觉特别神奇，这小孩子总是特别喜欢看起来很神秘啊，很有震撼性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说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就是提醒他们。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在外邦人的舌头，他其实引了一个经节，这个经节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28章11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你知道这哥林多前书，因为它是书信，这书信有说话的对象、说话的时空跟内容，尤其哥林多前后书其实是保罗写了4封书信给哥林多人，这是第2封跟第4封，那我们看到只有保罗写的部分是，如果我们就我们现在的比喻来说，就像你听到一个人讲电话，但是我们只听到一个人的通话内容， 然后他中间还要讲到我上次提到什么。所以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语义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那这个部分呢，就外邦人舌头、外邦人嘴唇这部分，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大家觉得好像就是语义没有那么明白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在这里他引用这个经节，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提到的是讲述一个是以色列人呢，神派的先知去对他们说，对他们讲述道理啊，去教导劝诫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不听，所以主就让他们落入亚述人的手里。就亚述人对以色列人是异邦人，他们说的就是他们不懂的话，就交给不懂的人管。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不是很明白这中间的联系性，但是就是给大家分享说这个经节有这样的背景。那在第二个部分，他是说最主要是这也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如果每个都说方言，然后听起来都不一样，外面的人走进来会觉得哇，你们教会怎么了，就感觉好像很疯狂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先知讲到，他讲的是让大家清楚明白，是讲述神的心意、神的道理，这样大家就会被点醒，这样看见这不信的人进来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罪，会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这个部分。那我接下来呢，第26节到40节呢，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那是秩序良好的敬拜。在第二个部分，这个保罗就是要讲说这些这先知讲到跟说方言这两个属灵的恩赐，我们要怎么在敬拜中来应用这样子。我们先读这边我把它通通放在一起。它这边呢有一个又是一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大家觉得语义比较模糊的地方，然后26到36节啊，有些解经书他会把它解成26到33节，然后把34到36节分开，从这段里面分开。但是我考虑之后，我决定把它放在一块。那我们先一起读过去，我之后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对我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欢言，
会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最多三个人，只要能留着说，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若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到启示，那些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属乎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都要顺服，就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说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在女在会中说话的人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不是从你们出来吗？岂不是在你们里面吗？
你们看我有多为难啊，是不是？现在我在干嘛？对啊，我就一开始看到这个经节，我就跟林医师说：“哎呀，怎么会这样？”但是后来我了解了神的美意啊，这14章虽然不容易，就像我这个灵里也没什么，就是资历浅的人为什么会派给我们？后来我就了解神的美意。如果叫常弟兄跟林医师讲，那景慧姐跟凡姐在这啊，他们如果讲最后一段都有为难啊。那这一节如果是叫结婚的姊妹讲啊，光念过去就觉得很生气啊，还要讲顺服嘞，然后只好叫我这个讲，因为这理论词总是比较容易啊，没弟兄的讲顺服讲起来都很简单。对啊，但是这部分 我在这讲是，虽然有人把，就是可以发现他其实在阐述的一个我的领会了，因为这个地方我看了，如果看，就假设看五六本这解经书啊，大概有五六种说法这样子，所以到最后我决定顺服我的灵自己来。但是我认为我想把它放在一块有我的理由，我觉得它这三节啊，虽然是感觉讲了说方言，然后说了做先知讲道，然后后来突然又来一句说叫女人不要讲话，这其实虽然感觉第三段这是妇女的部分，跟前两段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前两段在说的是讲属灵的恩赐，但是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这一段呢、啊，保罗提在重心他在提的是这个聚会的次序，那他这一段每一段重复在强调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什么时候当说话，什么时候你要保持安静。像在第一段里面他在讲说方言的，他说你说方言两三人在一起说，但是要有人翻译出来，这其实紧扣前面的原则，就是你在教会说话你要造就人，不然你就宁可保持沉默不要说，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部分他在先知讲道的时候，他说做先知讲道若是别人灵里有了感动，那你应该保持沉默，在旁边慎思明辨，让灵里受到感动的人说。这也是一样，因为就像今天师母说的，就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其实就一起祷告也是一样，是顺服一个灵啊，这个灵临到谁的时候，就是谁要出来说话的时候，那其他人也许你自己灵里面自己的灵不是这个圣灵啊，很想说，但是我们要学着要顺服，这顺服这一个灵。所以这个原则也是说，在轮到你该说要造就人的时候，圣灵有启发的时候，这是该说的时候，要讲给大家知道，但是不是的时候要保持安静。那第三节呢，我认为他也是在提到这个说话跟安静的原则，但虽然他前面我们不是很明白啊，他到底是在什么前提下，就是第34节突然一出来就妇女要在会中闭口不言，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在后面他说到的是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比较强调的应该是妇女在教会中的学习。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呢，这个妇女大部分是没有受教育的，就我们在读这方面的经节会觉得哇，这好保守，他写这样实在是让姊妹很难顺服啊。但是如果你回至到那个时代，其实是很先进的，他们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在那时候妇女要蒙头啊，然后脸都要遮起来，不能学习，然后不能在公众说话。在11章里面保罗已经说到，他说妇女你可以祷告，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你要蒙头。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不蒙头的人大部分就是妓女啦，所以你要遮盖起来有一个适合的表现这样子。那在这边我这个有人就不准他们说话，这个说话有一些解经书啊，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比较强调的应该是妇女在教会中的学习。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呢，这个妇女大部分是没有受教育的，就我们在读这方面的经节会觉得哇，这好保守，他写这样实在是当时那时候不蒙头的人大部分就是妓女了，所以你要遮盖起来有一个适合的表现这样子。那在这边我这个有人就不准他们说话，这个说话有一些解经书啊，我都把它讲给大家参考这样子。然后虽然我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在这边这一段有人说这段是犹太人加进去的，这是其中一个说法，不是保罗原来写的，因为就为了解释在11章里保罗说妇女可以祷告，可以做先知讲道。然后有的说法是说这个说话在这里啊，它指的不是祷告或者是做先知讲道，这个说话这个罗马字边用在圣经中非常多的地方，那解释要看前后文这样子，它可以有争辩，
可以一般的说话，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在这边我觉得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是配合他后面说到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我觉得这个感觉对我而言是我比较能够接受。就是也许在当时的教会，虽然主取妇女在教会中说话学习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说话的时机不是很恰当，或者因为问问题啊或什么打断了聚会的次序，或这其实我们就不是很明白。但是这也是另一个我刚刚提过，就哥林多前书有一些部分语义比较模糊这样子。但是我认为在这边我们不要去拘泥于他这个去校正他每一个字句的部分这样子，因为虽然就是圣经里面就感觉好像神举了很多 example 给我们看，他处理事情的方式虽然照着时代跟对象有点不一样，但是我相信神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认为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顺服圣灵啊，就是这该说跟不说这要顺服一个人，在聚会里面要维持聚会这个秩序，这应该是保罗想强调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正如律法所说的，你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问自己的丈夫。这律法呢就又回到这个最前面啦，启示录。这姊妹虽然很遗憾，上次林医师说的时候啊，就讲到说男人重点是爱，女人要顺服，这女人要顺服并不会因为我讲就有改变，因为就很遗憾啊，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神对女人的原则就是要顺服，对，我们只能跟神计较，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律法呢，他提到就是讲到解经书上是说讲到创世纪，那因为我自己要讲这个34到36节，从第一次就念过就觉得生气，到最后觉得好像可以讲，所以我要把这个过程跟姊妹们分享。所以我先做到这一开始啊，这创世纪有几个经节，他们觉得可能是保罗这边所指的律法。第一个是创世纪2章16节啊，哦，第二章的部分就是16节，他说，就是讲到这个耶和华神从古亚当的身上取一根肋骨造一个女人这个部分。这部分呢，其实在主在这里已经把女人要束缚的原则已经讲出来。因为你如果看这圣经里面的原则，他让谁命名这个人就归他管，或这东西就归他管。所以神创造了万物，每一样的东西都带来给亚当命名，就亚当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只有亚当这个人的这个名字是神给的。这他创造的那个女人啊，他把女人牵到亚当的面前，那亚当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女人这个名字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亚当来的，是从男人来的，是就是把管理权给了男人的意思啦。虽然不是那么情愿，有没有，但是呢，这个管理这个部分啊，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就是这个管理在英文翻出来只剩下管理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在一开始的语言里面呢，这个管理里面包含了保护，包含了负责的意思。哎，这很不一样，这从大男人变骑士精神，那对女人来说是很不同的意义啊。是感觉就像如果只有说我女儿交给你管，就比较像爸爸牵着女儿就卖了就交给你管。如果这个动词里面有保护跟负责的意思，就比较像教堂里面父亲牵女儿进教堂的形象啊，就女儿交给你管了，但是你要对她负责跟照顾，这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这经文可以连到以弗所书里面，就是保罗在11章取的那个经文，就是读给大家听，就是他说的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教会怎样服顺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啊，就是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但是大家常引用这一节就没有下面啦、啊、但是下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爱他们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这就跟亚当那时候给夏娃命名、他后来堕落之后他把他取名叫夏娃在后面，但是就是这命名的原则是一样，他虽然交给他管，但是那时候那个男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之肉，所以他其实这是男人是有这个爱在里面的，这女人束缚是一个圣经里面重要的原则。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三章的第16节，就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个管辖就是我刚刚说他这个管辖不是只有管的意思，他有其他的含义在背后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挣扎了一下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女人可以祷告做先知，讲到这是教，这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提到非常多次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啊，他是就我刚刚说他是书信，我们要考虑他处理这个事件的时空跟背景、啊、第三个就是顺服一直是原则。但是我在听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讲到，我觉得他讲的就蛮好这样子。他说顺服你的弟兄啊，是弟兄有时候也会犯错，所以你很难说完全照他的意思做，但是不要改变的是那个顺服的态度，就是即使不认同，我们可以用比较顺服的态度去回应这个弟兄的要求或他的说话。那我那时候我就是想到说，好吧，如果今天保罗重写34到31节给今天的教会，我们来假设一下好了，在那个时候啊，这女人他们在准许教会准许在 女人在教会中做的事情，其实在那时候算是女权主义者。那如果以今天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我们来重写一下这一个部分。我假设，如果我等一下说的就是冒犯到弟兄，请大家用基督里的爱来包容我。他说，假设我们今天的情形是姊妹就是蛮有知识，非常的有能力，可是因为教会并没有那么允许，但大部分还是弟兄在讲道，然后姊妹有时候在下面听了觉得哇这讲错了，不 make sense 假设这是我们的 condition 好，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保罗不会改写这个经文，为什么呢？你的想象这个情形，如果在聚会的时候弟兄讲道，但是姊妹觉得心里不平安，会觉得他说错了，那你当场指证他，或者你说话发言来说这是不合理的，那是不是破坏了这个教会的秩序？所以其实在这里我相信圣灵还是会要姊妹要顺服，要安静不要说话，就是他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成他们若要指证什么可以回家再跟自己的丈夫说。所以还是一样，就是你处理这个事情，这顺服的原则是一样的，你要顺服圣灵在聚会中，但是处理事情要顺服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两个就是姊妹在教会中的原则这样子。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在这妇女在会中说话也是可耻的，请还可以把它留着，这样会让弟兄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即使跨越了时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处理这个事情的原则是不变的。好，那我们做个结尾，我要念37到40节。
若有人以为自己先知会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对啊，这个我觉得保罗已经自己做一个 conclusion 了，我自己觉得是37到40节，其实就是这14章的一个结论这样子，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凡事要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就顺服这一个理由。 就是当说当安静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要造就人。这就是这一个十四章。那我们来读两次背诵的经节。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不要做大人。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好，谢谢大家。
我今天不是故意找那个名媛啊，叫他带进来，对不对？后来我才发现说，哎呀，这个经文是不太容易，有妇女的问题啊，所以，但是我想感谢主啊，让神给他很多的智慧啊，给他。这是圣经是真的是需要花功夫下去，你不花功夫，就是当时的社会原则跟真理的原则在哪里，你需要把它分清楚，哪些是一个神的原则，那你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哪些是当时环境的原则。